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今天呢，我们接着上个礼拜啊，给各位谈这个，因为我们谈佛法修持，谈这个心理健康，其实人的平常的一个修持是很重要的。你有一个每天有一个定课，你不要中断，每天有一个时间你能念佛，你不要中断。所以我上次给跟你说的一个笑话嘛，这个坐飞机从花莲飞回来，上了飞机我就拿着念珠就念起来了，这空中少爷就过来跟我讲，问我，先生你害怕吗？我说害怕。他说不用害怕，这飞机要很安全，不会掉下来，你放心。我说是的，但是我还是继续练。他大概以为我很害怕，我确实是怕，我怕的不是掉下来，我怕的是我们的念头断掉。所以我们修行，今天有这个机缘可以修行，是无量劫以来有这个机缘，就要珍惜才好。他其实也一点都不费神啊。当然，你开车的时候，你把它放一个佛号。我孩子告诉我的说，这样开车开起来心更安定。觉得我是不开车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有这种感觉？这个，你刚好有一个时间可以休息一下。哎，你有个念头，念念佛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很好，很方便。到时候你有了这样子，但是这个念佛是这样。有的人念一声佛，抵上人家千万声佛。那问题就是，我们的心是不是出于至诚？而我们是不是知道阿弥陀佛这样一个佛号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不是很清楚？我们的心平常是不是我们有在实践？而我们跟极乐世界是不是可以产生很好的应感？这彼此之间差别是很大的。那么，我们把很简单的一个在家居士，不管你有佛堂没有佛堂啊，没有佛堂你就不需要这样跪拜，你就坐在那个地方，把腿一盘，你腿弹不来，你就正襟危坐，那你就合掌，就是从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南无文殊菩萨，那么普贤菩萨，那么清净大海众菩萨。那你在每一个称念的时候，如果你有佛堂，是每称念一次拜一次，就是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就跪下去拜一次起来。第二个，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然后你跪下去拜一次，是这样拜的。你在拜佛的时候，心里面他感觉到很愉快，你就自己要感受到自己好像就在极乐净土里头，此刻当下就在这个家里，这个你所到的就是在这个共修的场所，或者是这个大雄宝殿里，或者是任何一个禅净中心，任何一个道场，你都要感觉你是在极乐世界那样子的。你也觉得你周边的其他人都是极乐世界，跟你都是一样是极乐世界的圣众，心里面他感觉到很欢喜那种感觉。好，那么你这样子礼拜，那么你照我跟你讲的那么这么简单的东西，你每天都忏悔，因为忏悔本身有消我们自己业障的部分。其实我们生命的现象，活在这个地方，生命总是免不了你很无奈的，你一定会出现会去伤害到其他生命或伤害到别人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哈，这个在做水忏的时候，或者是梁王宝忏的时候，那个忏文你把它读起来都很动人的啊，自己累觉以来有意无意所犯的这些东西，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忏悔，就是因为自心的忏悔。所以我们用无相忏悔，并不是为一件事情。其实 这个东西跟像基督教或天主教里头的救赎是一样的，你只有透过这个力量，你才能够得到啊这份自己真正的能够平复过来。所以基督教里头所谈的原罪，就是我不会觉得，我看起来在我们这里头还是有待业往生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你有生命就会这个样子嘛。那么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啊，这个你要注意，这两个掌合起来是放在心坎上的，这个就像是大雄宝殿，这个就像是啊藏经阁，也是像如来殿，这就是东禅西进。所以这整个东西，整个你的身体就是一个道场。所以啊禅林啊象器，古人从唐以后所建立的丛林的规矩，那个盖法就是这样盖的，就跟你的身体是一样。你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仍然还是啊大雄宝殿，还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合掌是合掌在这里，两个掌不虚，有时候是轻松一点无所谓，你年纪大当然，但是原则上它是这个掌是实的掌，是实的掌啊。这个掌呢，它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它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花苞，这就是生命之华的花苞，像一个莲花的花苞一样。其实这一个手印，这个花苞是所有的众教里头的共同的语言。这个花苞上个礼拜给各位谈到哦，它代表我们的这个一个觉，一个有情，一个左脑，一个右脑，一个人，一个我，一个世间，一个出世间，是不是二谛总持？你看，就是合掌的，合掌放在这里。但是你拜下去的时候，两只脚是平行的站，并不是立正的那种站法，而是平行的站，中间啊不超差不多约在10公分左右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样就很稳，你的脚站得很稳。现在我要告诉你，两只脚很平稳地落在这个地上，如果你是在佛拜佛的时候，那么举眉的问讯是左手抱着右手，但是这两个食指是相碰的，这个两个拇指是这样子相碰的。这个举眉的地方呢，到你的眉间呢，这个手印呢，就叫做问讯。问讯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打手机嘛，现在很容易了解啊。意思就这个手印代表的是我跟啊这个十方诸佛，或者是我们是念佛的人，这就是一个手印啊，这是问讯。问讯了，然后我们就礼拜啊，礼拜完了以后问讯。但有时候我们也啊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礼拜。完了以后最后问讯，应该是一开始问讯，礼拜完了也要又问讯，应该是这样啊。那么问讯的这个手印就是左手抱着右手，你先把它抱好，然后食指，这两个食指相碰，这两个拇指也相碰，但这两个拇指贴在这个中指的这个地方，这个手印举起来，手是很自然的平举上来啊，不是这个样子，而是这两只手很自然的啊平举上来，跟你的肩是一样高，不必太高，就跟你的肩一样高上来。这个是啊问讯的手印，它代表着一个我们好像有这么一个讯息接通了一样，就像打手机一样，就是问讯。问讯有问好的意思啊。礼拜的时候，你礼拜下去，礼拜下去的时候，你跪下去了，你要跪下去的时候，你的左手会轻轻地扶着你的左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蹲下去要下去的时候，你的左手稍微扶着它，你会觉得比较不那么吃力，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，年轻人那无所谓，下来就可以了，就这样蹲下来没有问题。但是你很自然的手扶着， 在你的左腿膝盖的地方你下去了。下去的时候右手第一个下去，下去两个膝盖同时就接着跪下去啊，就是这个膝盖一跪下去的时候，同时右手也就下去了。这个下去的时候呢，左手再往前一步，然后右手跟他在一起就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头呢才到啊，这个才是头到地啊，这个要下来。下来了以后，其实这个也是代表的花苞，所以你礼拜下去的时候，我们是以花苞来礼敬，这样跪下去了。不要去两只腿跪下去的时候，右手下去，左手前面一点，就有一点斜斜的，然后你这只手过来，头就下去了。其实这个也代表着花苞，但是你一礼下去的时候，这个花就开了，这个花就开了。这好像捧了一个生命的花。不管我这个生命有钱没有钱，我健康不健康，我是通达还是违逆，这个生命都是必须要开启的。好，这个话就开启了，就是这样子开启了啊，它是这样子的收，这样子把它开启的啊，它本来是这样的，现在合回来把它开起来了，就好像献了一朵花，这朵花是献了自己生命，这朵花，所以极乐世界的圣众，每日各以清啊的清，每日清晨各以衣格胜诸妙华，就是用他的衣格胜的他的妙华来供养释迦牟尼佛。现在你来供养释迦牟尼佛，是用你这个生命之华来供养他。我请问你，每天都皱的眉头，每天都很多事情把它处理的一塌糊涂，本来没有问题也要把它变成有大问题，那你拿那个东西怎么去供释迦牟尼佛？他就是希望释迦牟尼佛，就是希望你来了你能够这样做，这个供养是供养你自己也供养他，实际上是供养自己哦，但是也是拿了这一个这个清闲心的这一朵生命之华，这样子我们开了，然后这个开了以后又合，这就是果。所以从花苞在花开起到得尽果回来收回来，这是一个礼拜，再起来，这只是一个礼拜。那么你注意合掌的时候，你每一个90度合掌下去，鞠躬到下去的时候，这两只手变成打坐的那个大手印。各位你知道吗？这样拜下去的以后，这两只手到底下来的时候是变成打坐的大手印。拜下去并不是一直这样，是用这个花苞拜下去以后，这个手这个地方就一下来以后就变成打坐的大手印。为什么叫打的？那个就是大圆满法。所以这个花苞到这个地方是圆满法，这样子礼拜下去，然后这个生命的花朵是如此的开启，说我这个喜乐这个法喜就好像是要献给释迦牟尼佛的，但是其实你自己要有这个法喜呀，也就是我在这里学习这个法喜呀。好，这个法喜开了合了结了果，然后这只手退回来，然后我们又回来了，回来的时候上来我们还是又是合掌，第二个礼拜拜下去，右手一步，左手前面，右手再跟上去，这样这样这样，然后下去的时候头在到地的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顶礼的时候，这个花就开启了，然后又结了果，然后又起来。那现在你要注意，你每一个礼敬下去，这个手印下去，你要感觉到你的每一个关节通通都在转，那个叫法轮常转，也就是说你转动你的法轮。我们因为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里头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转动， 正因为是转动，所以我能转世成智。我种种的业事转动变成我的智慧，我种种我自己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，我通通都会转动，我如意的事情也会转动回向出去。所以这个礼拜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是全身下去，尤其是你拜下去的时候，你的全身其实整个就是变成一个法轮。那个跪下去，你并不是像佛在跪，是它是整个是一个法轮，你转动了这个东西，然后献给佛，是这个意思哦。然后你又起来，其实它是一个象征的语言，它是一个用语言学上来讲，它是一个 symbol， 是透过一个 symbolic language 来表达这整个的法意。所以这个花开启的，你知道这个谈到花的这个世界里头，你看天与曼陀罗华，你知道天为什么离曼陀罗华，华就是生命之华，就是这个法喜之华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世尊拈花微笑，他只是拈了一朵花来讲，这个灵山法会上只是拈这朵花，这个生命之华对着这个华微笑，不管我面对的是什么，我都必须是高兴的去面对它，这是生命之华。这个星云大师谈智慧第一篇，我把它打开来看，真好玩。有一个人啊，大概是搬新家吧，有人就送给他这个一盆这个牡丹，但是送给他这个牡丹去了以后啊，开的牡丹给他，他的边哈、啊，那个牡丹的边不晓得怎么样，都缺了一个边，缺了一个边啊，大概变种或者是刚好虫子把它吃掉了，不知道，就是缺了一个边。然后呢，他主人一看到了以后，他说：“这个牡丹哈、哦，他送给他牡丹表示富贵嘛，他缺了一个边，他说哎呀，这有缺陷，就把它拿了，放到旁边，然后最后就那就送还给他好了，送还给原来送的人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这个没有边，不完整。”这个富贵不圆满不完整，这个人收到了以后，他说你为什么不转个念头，这个是富贵的花，富贵无边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转，法轮常转，就是你一定要不断的用你的智慧去转才可以，很多的事情都在那个地方转的。所以你看起来，你看起来，你以为老师每天都那么虔诚在那礼拜，你以为我礼拜好像别人不知道，以为这个郑老师哈，实在是真的是有人认为我好像郑老师在礼拜，好像其实我在礼拜是在表达一个法，而且这个法是如此的欢喜，这个法是如此的庄严，这个法是如此的有智慧，我每天都在那个练习，我每天都在提醒我自己。你们要这样才对哦，所以你们来听我这最近这两堂跟你谈的这个部分，你很不容易听得到，不是入世你听不到这个东西的，也很少人真正把这个象征的语言讲得这么清楚，他会用这种语言来表达当生语言，它的法意就是这么清楚啊。两只脚就落于天地之间，所以就像啊，这个《阿含经》里头所讲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。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但是你不要听错了，唯我独尊不是拍着胸膛说唯我独尊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佛生下来的时候在地上走了七步，一手主天一手主地，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那个唯我独尊是每一个人的佛性，它是非常尊贵的，就是唯这个我，这个是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任何沾染，刚生下来还没有任何沾染的时候，这个我是如此的尊贵，就是那个我。所以禅宗有时候讲称它叫做啊、哦、 这个叫做这个，也许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真我，也许有时候我们啊会称它叫做啊本真啊。其实呢，禅宗有时候会称它叫做佛之本源啊，就是指这个佛性。是天上天下最尊贵的这件事情，其实就是你的这个没有沾染的这个佛的本源，就是你站在那个地方要有这种感觉，如此的亲近，如此谦卑去礼拜，这样才可以。好，那么这个礼拜法轮常转了，你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了。那每一个礼拜，每一个礼拜称赞一个佛，你要感恩又要称赞啊。那么上个礼拜已经给各位解释得很清楚，从因为这个娑婆世界他来这边化度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，你修的是净土的话，我们这个道场是净土的道场，所以老师现在主修的也是净土禅净双修的，所以就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都给你讲过了。那有很多人不太明了的就会问说，老师那还为什么要拜普贤菩萨？因为佛在菩提树下证道开悟的时候，三七日讲华严。其实佛未成道之前，华严经就已经它本来就存在的，也就这个法界本来就存在的。可是十方诸佛当法界好，所以这个众海云奔哦，是所有的大菩萨通通来参加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海会的时候，那是因为透过普贤菩萨的普贤沙妹，才使十方的这些大菩萨通通去参证到那个本体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仔细读过华严，你才知道那实在是很有意思啊。你知道我们地球的一年跟火星的一年时间是不一样的，这你应该清楚的，是不是？那好，可是佛经里头就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的一年跟我们这里的一年是不一样的，也就极乐世界的一天一夜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一节。好，那一节到底多长，说真的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，但绝对不是我们这一天。那么你可以知道，你从极乐世界，如果你听了阿弥陀佛，你就会感觉到想要来一起念佛，那我可以跟你讲，你一定是很可能就是从极乐世界来的，在末法时候你来这里修持的，你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的，你来这个地方要在这个地方进步的。那你来了，当然有些苦应该受，是不是？那苦本身你要把它转世成为智慧，你有一些障碍应该把它转世成智，然后你就回去了，根本不需要一天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人生为什么像如梦这件事情，你可以知道白居易去问那个鸟科禅师的时候啊，他问他特入空门问苦空，敢将禅师问禅翁，问若梦是浮生事，为何浮生在梦中。鸟科禅师住在树上的，他搭一个棚子在树上，他就跟他回答，他说来时无迹去无踪，这个生命就是这样，去与来时是一同，你要来之前跟你回去的时候你还在那个地方，何惜更问浮生事，怎么还有什么好去问，更问浮生，只此浮生在梦中。其实你的浮生就像梦一场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明明知道人生是像梦一场，但是我们要做个好梦，我们明明知道人生如戏，但一定要演一出好戏。所以冥冥之际如此，它实在很短， 我现在感觉到真的越来越短。我以前都觉得人生很长啊，小孩子如果一天哦就觉得过得很长，你不是也经过过吗？可是曾几何时，我们多几岁了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，一天很快，一个礼拜很快，一年很快，越来越快，好像加速度一样啊，好像猛踩油门一样，马上就到终点了。等到终点的时候才发现说啊，对，我真的只是钻到那里南柯一梦。我以前读这些东西读了没什么大特别的感应，家父往生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做法会每一次练到这一段感受更深，真是南柯一梦数黄粱，看淡人生不久长啊，真的是这么不久长的事情啊。你有一天突然梦醒才发觉说，哎，那都是困了而已，都背起来都要做一个梦啊。所以南柯一梦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嘛。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已经当了状元了，已经有很大的风光了，那只是黄粱都还没有蒸熟，黄粱的馒头都还没有蒸熟，就已经做了这个梦了。所以我们知道梦醒的时候，到了极乐世界才发现只有一个很短的时间，我为什么在梦里头要把它变成这样子的噩梦呢？清楚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，真正为什么讲修持啊，佛法修持以心理健康，但是其实不止心理健康，是人生的究竟的问题啊。这些基本的东西你清楚了，那好，你在家里做一个居士很简单。如果你有佛堂，你也很清楚啊，有佛像供西方三圣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别的。你一定会这么想说，那老师，那我什么时候开光？开光这件事情我问过师父的。有一天这个我要供佛像啊，我家原来我没有佛像，之前我只弄一个香炉，而且也不适合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它很小，我一个大家庭啊，弟弟妹妹爸爸妈妈就住在一个三十几坪里头，刚从宜兰移民到台北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样一回事啊，把一个这个所谓餐厅跟客厅只是用两个书架把它隔起来，那我就在书架上放了一个香炉，然后一来了以后这个就这样子拜拜了。我妈妈问说，你这样拜什么？我说通通有啊，这很好啊，你要想拜什么通通有啊。我母亲问我说，那没有佛像怎么办？我说这样叫拜十方诸佛吧。所以每天就在那里供了像，所以也念了佛，但是也同时供十方诸佛。哎，后来比较方便了，哎，就供一个佛像啊，西方三圣的佛像。那么我要供我自己这个拜，有了一个小屋子要这个住的时候，我就有刚好就请了这个观音的佛像。我就问净空啊，师父说，师父，那师父你能不能帮我开光？他笑嘻嘻笑得很开心。我就觉得他怎么那么开心，笑得那么开心。你去看他那个样子，就电视里头笑得最开心的那一幕，大概就是那一天他笑我的事情。他说好啊，你哪一天有空啊？我说要不要看个什么日？他要笑得更开心。他说哪一日？天天都可以。他说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其实你把佛像好，这个请回去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想要供佛像的时候已经安好了。我说那我还要你安吗？他说你要的时候我就去，你如果不需要的时候就已经安好了。我说那师父，那我懂了，那就你就不必了。 他又哈哈大笑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他跟我说，他说你讲那一天，你有时候看到佛像啊，他久了有灰尘，你不见得一定要遇佛节嘛，你看到哎呀今天很好啊，也不吵杂啊，看起来很好，你有一点悠闲啊，把它好好的把它洗一洗，就去遇佛啊，把它保持得干干净净，不就很好吗？就把它放回供回去，佛桌你把它擦一擦啊，佛灯把它擦一擦，就这样，灯代表智慧，香代表五分法身香，就是这样的。虽然我们烧戒定慧三学，但是其实我们供三柱，但是有时候供有五分法身香是供五柱，你供三柱就可以了。但是师父跟我讲，他说一柱就够了，一代表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样比较方便。我想也是对的，所以师父他的教法很简单，所以我的佛像就这样安好了，所以从此以后我也会开光了。所以我后来那个小小的房子住了哈，后来又搬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的时候，我那一天本来我们也是翻一下农民历，说哎呀哪一天最好，可是刮台风，当天晚第二天台风要来，半夜的时候哈，雨已经越下越大了，所以我们讲明天要刮台风，那明天家东西已经都搬进来了，那你还要为了明天然后去请那个啊，然后把我们东西先搬来，佛像放在那个地方，这样也不对啊。所以一不做二不休，我觉得佛像应该一起来才对，所以冒着台风来之前通通把它抱过请过来，通通把它供好，所以我们比好日子更好。原因就是好日子那一天本来要供佛像的，但是前一天所以捷足先登，就看你念头转不转而已。你念头转，处处都光明；你法轮不转，到处是障碍。你了解吧？所以师父这么教，我觉得师父他是一个高僧，他是一个有深厚修行的。他跟我们讲的，我觉得他讲的是很如理也很如法的，我们就这么做，不必为这些，应该是天天时时刻刻都是好日子，所以才叫的日日是好日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怎么会称为日日是好日呢？所以这个礼拜的有关礼佛、拜佛、念佛这些事情，你现在在留意，你听了这么长的经这样听下来以后，现在你合掌在礼佛的时候，你称念一声阿弥陀佛啊，称念一声本师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啊、观音四字文殊普贤、清净大海众菩萨，你因为你听的经越丰富，你在拜佛的时候就越丰富，因为你有一种更丰富的意义。这一件事情，我们从德国的哲学家，所以的啊，这个文化学派的一个观点来讲，我们说这是一种意义丰富来把握，也就是说我能把握着这个更丰富的意义，就在这个礼拜之中全部都完成了。所以到了这个地步来的时候，你求佛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多，你常常去打搅佛的时间就不那么多，但你需要的时候佛你一定会应感。你长期努力下来，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上你的人的生活的改变，你碰到了逆境的时候要转也很快就可以转得过去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些东西讲你懂，都懂吗？都懂了。好，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拜佛，那么我刚刚跟你讲，你如果不知道，那你可以等一下啊，这个下课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的人，我摆一次给你看啊。那么 今天接下去要给各位谈，我们每天都在唱三宝歌，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法堂上一开始是唱开经偈，是不是？这开经偈呢是武则天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他称赞华严，讲华严，所以他写了这个开经偈。武则天其实他对佛法相当了解，而且他一段时间他是在佛寺里头的，所以他对佛法也相当了解的。那么他开经偈的时候所唱的，那是你唱完了，然后我们就你唱开经偈的时候，老师就代表大家向佛礼佛，等于大家都礼佛过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经，说了法，说完了法以后，我们就念佛，念了佛完了，我们就接下去就回向，那么就今天就礼成了。那么我们呢，本来就礼成了，可是老师却要求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要唱三宝歌。为什么要唱三宝歌呢？因为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讲堂，我们并不是像在这个佛寺里头，我们每天都有每一个早晚课都有三皈依，所以我们用三宝歌来代替它。所以要唱三宝歌的原因，就是让大家知道皈依三宝。虽然我们一开始就有皈依，你每天我给你的那个上面有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但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这样，所以要唱，最后用唱三宝歌。但三宝歌有一个弹性，就是如果你赶车子，那你就赶快去啊，你可以有一点点弹性啊，这个你稍微走动，但是我们希望你好好的唱这个三宝歌。所以我今天要给各位解释这三宝歌。你已经听法听这么久来，你读这三宝歌里头有非常丰富的意义，你唱下去的时候就应该三藏十二部经论全部都唱在里头才对的。你看这三宝歌，它是太虚大师的作词，弘一大师作的曲啊。那么第一我们看它第一段啊，人天长夜宇宙暗暗，谁其以光明？不是问号，这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句号才对。三界火宅，众苦艰迫，谁即以安宁？其实也应该是一个，它不应该是一个问号，应该是一个句号比较对。其实你已经很清楚了嘛，对，是谁呢？但是我们因为看到有谁，所以我们就用问号把它放进去，但是应该是句号，你很清楚的。那么大悲大智大雄力，南无佛陀也。照然万有，任习前生功德莫能泯，今乃知为此事真正归依处，尽行受现生命，信受勤奉行。这是第一段。我们来看看每一个节，人天长夜，宇宙暗暗，谁其以光明？你不觉得真的是人间长夜吗？老师一点都不，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称心满意的日子，但是也一定有很多人生里头有很多的苦难、坎坷、病痛，一定有这些东西。顺的时候你也有很多的担心，逆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担心。考试了，考到前三志愿很高兴，但是进去读了以后也很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强手对强手叫拼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考到后面也很难过，但是后面难过，每天常常觉得我修的学校就是哪一个学校我就不喜欢。有的人就只是为了他每天要有那个学校的名称，可是他就不喜欢那个学校。天下有这种人，就是这么不接受自己，所以很痛苦。一个妈妈生了两个小孩， 一个脑性麻痹，一个到了某一个年龄突然间脑子又出问题，但是他发了大悲心，可是又觉得很不舍，染点长夜，那谁能替他看出这个东西呢？只有佛法，只有你能转动，只能转世成智的时候，才能看到这个问题。